提到大唐盛世，首先想起的往往是万邦来朝的长安，锦绣堆叠的诗篇，以及开元天宝年间那近乎神话般的富足。但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繁荣之下隐藏着深刻的脆弱性。唐代的崩溃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一场由于制度僵化，无法承载社会自发演进而引发的体系性坍塌。这种坍塌的底层逻辑与后世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有着惊人的跨时空相似性。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否认唐朝的成就。长安的繁华，开元天宝年间的富足，唐诗所映照出的文化高峰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唐朝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巅峰王朝之一，历史也将其称为巨唐。所以今天要讨论的不是唐朝崩溃的全部原因，而只是从经济制度这一个切面去分析盛唐由盛转衰的制度根源，把范围收窄反而更容易看清问题。因为所谓盛世，除了诗歌、宫殿和万邦来朝，本质上也是一套资源分配、财政汲取和社会控制机制的阶段性成功。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本质上是一座被高度管制的行政堡垒。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由商业自发驱动的中心城市，唐代长安的繁荣带有强烈的被动性，其严苛的坊市制度将居民区，也就是坊与商业区，也就是市，严格分离并辅以宵禁，本质上是对民间活力的深度压制。从社会建筑学的角度看，长安的坊并非自然形成的社区，而是为了方便行政审计与人口监控而设计的网格化管理。每一个坊都有围墙与大门，入夜即闭。这种物理层面的隔离使得商业流动被局限在极少数的受控节点，东市与西市之内。因为刻意压制市场，唐代长安城其实没有绝大多数作品中想象的那么繁华。哪怕是能做生意的东市西市，像夜里摆个摊都要皇上恩旨才能暂时宵禁。这个城市的市场力量能强大到哪里去呢？这种压制导致了一个讽刺的现象。在华夏文明的腹地，商业的空白竟然需要依靠边缘地带的异乡人来填补。唐朝权力中心难以影响的边缘地带胡人，发现一个偌大的东方帝国居然缺少足够的商业流动，而敏感的选择沿着丝绸之路东来，利用其外国人的身份去填补这个空隙。这就是为什么有唐一代真正能把生意做大的商业巨头都是朝五九姓这样的胡人的原因。胡商之所以存在感强烈，不是因为大唐商业政策宽容，而是因为体制对本土商人的排斥达到了极点，以至于只有拥有特殊身份、游离于传统行政约束边缘的外国人，才能在狭窄的夹缝中经营。他们更像是某种离岸经济的先行者，利用行政权力的盲区，在帝国的眼皮底下维持着脆弱的物资交换链条。这种带着强烈行政色彩的被动城市化，对社会流动也造成了长期伤害。李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样一个天才诗人，一生都在权力边缘打转，他的悲剧并不只是个人命运不好，而是和他的商人之子身份有很大关系。在一个把土地看成唯一正统，把商人视为潜在不稳定因素的社会里，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你有多大创造力，也不是看你能不能创造财富，而是看你离行政序列有多近。在唐代，只要你沾了商这个身份，这辈子基本就被另册管理了，你很难通过科举进入正途，也很难真正获得主流秩序的承认。哪怕后代里出了李白这样的天才，能写出那样华美的诗，也能靠散尽千金去干谒权贵，最后还是很难真正出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一生那种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写出那么多行路难诗的感叹，背后当然有个人性格和时代遭际，但最底层的原因之一，就是唐王朝长期压制商业、打压商人，把这条路从制度上堵死了。所以所谓盛唐的繁荣，本质上并不是建立在商业扩展、民间活力释放和社会自发增长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农业本位和中央集权逻辑之上的。它更像一个由行政力量强行维持出来的计划经济样板，而不是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市场文明。这样的繁荣实际上非常依赖权力的持续压制和调度。一旦社会复杂性不断上升，生产力开始自发突围，这套制度就一定会碰到天花板。要理解唐代为什么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那么多资源集中起来调动，首先就得看它最核心的制度基础，也就是均田制。如果用今天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均田制本质上就是一套由国家高度主导的土地配给制度。 他不承认土地是可以自由流动、自由交易的商品，而是把土地视为国家手里的一种战略资源。国家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想什么时候收回也可以什么时候收回。土地不是个人真正意义上的财产，而更像是国家按行政目标暂时发放给你的生产资料。这套制度能运转起来，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国家必须对基层社会有极强的掌控力。它不只是管农业这么简单，更像是一场覆盖全社会的超级审计。放在今天看，甚至有点像一个没有计算机、没有数据库，却硬要靠人工去完成的大数据治理工程。因为均田制要成立，朝廷就必须不断知道最基层到底是什么情况。谁家添了人口，谁家少了劳动力，谁家有多少田、多少奴婢、多少牲畜，这些都得算清楚。每隔几年，地方官就得重新清查人口和土地，然后再按规则重新授田。这个过程其实非常复杂，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每人分几亩地那么简单。均田制最早起于北魏，后来不断完善。它会按照人口来分田，成年男子分多少，女子分多少，儿童分多少，奴婢分多少，甚至连耕牛都有对应的计算标准。而且田地内部还分很多类型，比如陆田、背田、市田，不同的田规则也不一样，每一户到底怎么分、怎么合、怎么调整，背后都是一整套非常繁琐的计算。也就是说，这套制度要求国家像一个巨大的统计机关一样，随时掌握基层社会最细微的变化。你要是搞不清这些最细的情况，均田制就根本跑不起来，因为它靠的不是社会自己调节，而是上面对下层每一个小单元都要有足够精确的了解，然后再按行政规则去配置资源。所以从本质上讲，均田制确实很像后来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早期版本，它就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国家试图通过对最核心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尽可能把整个社会的资源都抓在手里，然后按照他认为合理的方式分配出去。这套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背后的想法其实很清楚，就是尽量把市场调节排挤出去，因为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就会出现兼并，就会出现财富越来越小，少数人集中，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力也会下降。所以均田制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愿意让土地真正变成民间可以自由处置的资本，而是要把它牢牢锁在行政秩序里。在隋末唐初那种人口锐减、社会刚从大战乱里缓过来的恢复期，这套制度确实有它的优势。因为在那种生产力很低、社会秩序也很脆弱的环境里，国家通过统一分配土地，至少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不至于过早被少数人吞掉。它能让更多幸存下来的劳动力重新回到土地上，也能在短期内防止大规模兼并引发新的动荡。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压制民间财富积累能力的基础上的。它不鼓励土地流动，不鼓励土地作为资本去重新配置，更不鼓励个人通过经营和积累去突破国家划下来的边界。说白了，它把农民尽量固定在土地上，让他们成为一个个稳定、可计算、可征税的财政来源。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家庭能拥有多少资源，不是由经营效率决定的，而是由国家怎么分配决定的。你种得再好，做得再勤，制度给你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为这里面缺少真正的价格信号。国家其实并不知道土地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真实价值，它只能依靠一套僵硬的文书和规则去管理。这就决定了均田制从一开始追求的就不是灵活和演化，而是静态和可控。他最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变化。只要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人口流动不大，土地关系还能被行政力量按住，这套制度就能勉强运转。可一旦社会开始发展，人口开始流动，财富开始分化，地方现实越来越复杂，这种靠纸面规则维持的平衡就会越来越吃力。所以大唐的经济结构从很早开始其实就埋下了一个很深的问题，它看上去设计得很严密、很完整，像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钟表。可问题是，这种制度越精密往往也越脆弱，因为它不是靠自发调节来维持运转的，而是靠每一个齿轮都待在预设位置上。只要社会继续发展，有一个齿轮开始偏移，整套系统就会越来越卡，直到整体失灵。均田制不是单独运转的，它真正撑起来的下一层制度就是军事上的白嫖模式，也就是府兵制。如果说均田制是国家先把一块土地配给农民， 那么府兵制就是国家顺手把义务也一起塞给你，替给你了，但不是白给，你得替朝廷服兵役，而且这种义务基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表面上看，朝廷好像没有征收很重的货币税，甚至还能摆出一副轻徭薄赋的样子。可问题是，他只是换了一种征收方式，他没直接拿你的钱，却直接拿走了你更宝贵的东西，你的劳动时间，你的身体，甚至你的命。这套制度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儿，它让隋唐前期的国家拥有了一种很惊人的资源集中能力。因为兵员的报酬等于是提前通过土地预付掉了，所以朝廷一旦要打仗，往往不需要再额外掏出大笔军饷。对国家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效率极高的资源杠杆。财政账面上可以维持的不算太难看，但真到了用兵的时候，又能一下子拉出一支规模很大的武装力量。说白了，朝廷就是靠这种方式把兵役成本转嫁下去了。很多时候不光不给像样的军饷，连作战需要的马匹、武器也可以让府兵自己想办法准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隋唐前期朝廷动不动就能依靠府兵体系组织出大量兵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那个时代朝廷居然真的能一次次拉出上百万规模的兵力去远征。光看这个数字，确实会让人觉得这个帝国强得惊人。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强大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只是把代价提前埋进了社会基层，而且暂时没有在财政报表上报出来而已。这种几乎像零成本一样的扩张模式，对最高统治者有极强的诱惑。因为在这种逻辑里，只要国家手里攥着土地，攥着人口，战争看上去就像一场数字游戏，能分多少地就能套住多少人，能套住多少人就能拉出多少兵。于是战争不再像现代意义上那样需要认真核算财税、补给、后勤和长期承受能力，而更像一种只要行政命令够强就能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员工程。隋炀帝之所以敢那样不计后果的三征高句丽，根子也在这里，因为他手里握着的是一大批被土地绑定住的府兵。在他眼里，这些人已经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劳动力，而是一种随时可以调用的国家资源。这种制度在短时间里确实能把帝国的军事力量撑得非常夸张，甚至让它看起来比真实经济承载能力还要强壮得多。可说到底，这就是透支，它不是凭空创造了力量，而是把社会未来很多年的生产能力、家庭积累和人口承受力一次性提前抽出来用了。它像一针很猛的兴奋剂，打进去以后，帝国短时间内肌肉暴涨，气势惊人，看上去无所不能。但任何兴奋剂都会有副作用，而且这种副作用不需要等很久，只要进入长期和平，或者一旦碰上那种路程远、时间长、消耗大的大规模远征，这套制度的问题马上就会暴露出来。对一个普通府兵家庭来说，土地的产出本来就有限，你家一年能打多少粮，能攒下多少东西，本来就是有上限的。可战争带来的损失却可能是没有上限的，人一走，家里地谁种？农时耽误了怎么办？途中消耗怎么办？马匹和武器要不要自己准备？这些东西一层层压下来，负担会迅速超过那块土地本身能提供的补偿。一旦战争的真实成本超过了国家最初分给你的那点均田红利，这套制度就会从内部开始松动。因为它原本成立的前提是农民还能勉强觉得这笔账算下来不至于血亏，可一旦大家发现所谓授田根本不足以覆盖服役带来的损失，所谓国家给你的好处其实远远抵不过你为国家付出的代价，那这套体系就撑不住了。所以府兵制的本质其实就是建立在一个很脆弱的平衡上，一边是廉价的人命，一边是价值还不算太高的土地。只要这个平衡还在，国家就可以靠制度低成本榨取兵源。可一旦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期，土地价值开始上升，家庭对生产和生活的计算也越来越精细，或者战争本身变得越来越持久，越来越昂贵，这个平衡点就会瞬间崩掉。到了那个时候，农民就不会再把参军看成什么荣耀，也不会再把它当成一种值得承担的义务。农民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种足以让整个家庭倾家荡产的行政征伐。所谓府兵不再是国家制度下的光荣身份，而是一种披着授田外衣的沉重负义。历史的一大讽刺在于，稳定与发展往往成为僵化体制的天敌。 均田制与府兵制在低度繁荣的废墟时代运行良好，但一旦社会进入成兵状态，农业生产开始自我演化，这套指令性体系便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是行政滞后性带来的治理灾难，大唐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土地、肥力、水热条件、耕作时长千差万别，政府试图通过一套统一的、细化的、覆盖全国的行政规范来管理人际关系，这种尝试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土地的流亡，或者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差异，那种基于人均 X 亩的静态分配方式越来越脱离现实。真正能够合理调节农业生产，这种发展变量的其实只有市场。可是均田制恰恰拒绝市场，拒绝土地私人买卖，甚至拒绝农业产出的自由流通，那么这个体系就必然遭遇落伍和解体。其次，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和边防压力的增加，府兵制的边际收益开始大幅下降，而边际成本则呈指数级上升。在初唐府兵参战，多是家门口的防御战或短程突袭，不耽误农时，甚至能带回战利品作为补贴。但到了盛唐，战争变成了持久的边境拉锯与横跨数千公里的远程奔袭。随着唐代仗越打越大，战线越推越远，敌人越来越难啃，他们的成本也在增加。以前应征从各军帐，打完了不耽误回家收粮食，现在不一样了，一次从军就要耗费数个月甚至经年的时间，别说田荒了，老婆没准都跟人跑了，这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单位瓦解。当一个壮劳力常年被征发在外，他留在家乡的妻儿无法独自支撑均田制下沉重的农业课税，于是大量府兵家庭选择逃亡，土地抛荒，均田制名存实亡。当土地的潜在价值因为生产力提高而上升，而国家依然试图用同样的一块地，且往往由于兼并而缩水来赎买士兵的性命时，这种交换就不再对等，土地不再是奖励而是束缚。这种崩塌最终导致了募兵制的兴起，但这带来了一个致命的财务缺口，国家必须开始发放真正的军饷，提供真正的补给，购买昂贵的专业装备。习惯了白嫖的中央财政，突然面对需要硬通货支撑的专业军队，其脆弱的财政结构立刻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此时的大唐正处于从指令性配给向货币化结算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而这一转型的痛苦全落在了一个叫李林甫的宰相肩上。面对府兵制解体后留下的巨大财政赤字，唐朝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从实物计划向货币治理的艰难转型。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李林甫走上了舞台。传统儒家史观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将其刻画为口蜜腹剑、祸国殃民的奸臣。但如果剥离道德维度的评价，从专业技术、官僚和理财观的角度审视，李林甫其实是这个帝国转型期最高效的裱糊匠。李林甫意识到，由于募兵制已成定局，政府需要海量的硬通货来维持日益庞大的边防开支。他抛弃了那种理想化的基于道德自觉的儒家治理模式，转而拥护一种基于行政效率和财务指标的务实主义。作为操持国家转型这个艰难局面的宰相，李林甫其实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事。他清理隐户，打击豪强荫庇户口，尽可能的扩大唐王朝的税源。他改革租庸条制，鼓励以钱代役、以钱为税，这些举措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的。通过宇文、荣阔田等手段，李林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均田制崩塌带来的税基流失。他主持修订了唐六典，这不仅是一部法律，更是古代中国第一部行政规范性法典，旨在通过标准化的官僚操作降低庞大帝国的运行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李林甫试图将大唐从一个松散的依靠土地配给维持的古老帝国改造成一个通过财政预算和货币流转进行管理的现代型行政机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中期的军事开支大凡1260万贯，比唐玄宗刚继位时增长了整整六倍。李林甫居然还能撑着这个摊子不倒，换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这只怕都是一个国家理财的奇迹。然而李林甫改革的阿喀琉斯之种在于，他在一个缺乏健全商业市场，甚至缺乏真实货币信用的指令性社会中，试图用金融手段驱动国家。在一个权力可以随意解释规则的社会里，任何财政改革最终都会异化为行政搜刮。由于大唐缺乏透明的市场反馈机制和权力制衡，所有的改革红利都被中间阶层的官僚体系层层盘剥。 李林甫搞到了钱，但他没能建立起支撑这些钱的信用。这种建立在沙堆上的财务奇迹，一旦遇到大规模的外部冲击，就会因为缺乏社会共识的支撑而瞬间瓦解。支撑起盛唐繁荣的，其实是一个极其落后，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货币体系。在一个号称万邦来朝、生产力冠绝全球的帝国，民间通行的一般等价物竟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丝绸和绢帛。这不仅是金融史上的奇观，更是计划经济体制压制市场信用，导致货币演化停滞的直接后果。其实早在东汉末年，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在中原王朝已经彻底失去了民间信用，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哪怕到了盛唐时代，至少在北方，民间通行的一般等价物依然是丝绸、绢帛这些代用品。用绢帛作为货币是灾难性的，它不像贵金属那样具有易分割性、耐损耗性和稳定的物理属性。绢帛的价格极易受到气候、农业收成和政府征收政策的影响，波动极其剧烈。更关键的是，绢帛的质量标准是由政府行政指令，如唐六典中的规格要求来定义的，而非市场自发形成的。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描绘的半尺红绡一丈绫，既像牛头冲炭直，正是这种货币信用彻底崩溃的生动写照。这种以布为钱的本质，是国家在剥夺了民间铸币权和金融自发演进能力后提供的一种极其低效的替代方案。由于中央财政不得不使用这种质量参差不齐、极易贬值的代用品去支付高昂的军事开支，通货膨胀与权力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共生现象。到了天宝末年，这种矛盾达到了顶点。一方面是李林甫通过行政高压征收上来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是由于绢帛贬值导致的实际购买力缩水，大量的中间差被贪腐的行政体系自我消化。政府发给边疆士兵的绢帛往往在流通过程中质量缩水，价格虚高。这种失灵的货币体系使得政府即便在账面上实现了财政平衡，也无法有效地将其转化为稳定的政治动能，民间怨气冲天，边镇将领则因为拿不到硬通货而对中央产生离心力。一个连基本结算单位都无法确定的盛世，注定只是一个脆弱的幻象。接替李林甫的杨国忠试图通过比前任更激进、更具休克疗法色彩的手段来重建国家的财政信用。在传统道德叙事中，他被视为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平庸外戚，但在历史经济学的逻辑中，他的尝试具有某种自毁式的正确性。他意识到了李林甫模式的局限，如果不建立起由中央政府垄断的具有强信用的硬通货体系，帝国的崩坏只是时间问题。杨国忠的思路非常直白，必须废除那种混乱的绢帛结算体系，通过发行高质量的铜钱或引入白银结算，重建由中央信用背书的货币主权。然而要实现这种铸币税的回归，中央政府必须打破已经在均田制解体后的混乱期中形成的自成一体的小集团利益，特别是那些手握重兵、掌握地方财政收支并利用旧有实物结算体系大发横财的天宝十节度。杨国忠的削藩努力本质上并非单纯的权力斗争，而是试图收回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将散落在军阀手中的资源重新纳入中央财政的预算框架。他面对的天宝十节度可都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要重建中央货币信用体系，理顺财政和市场关系，相当于要对这些地方势力征收新的铸币税。你觉得节度使们能同意吗？冲突的本质是生存空间的争夺。安禄山作为一个拥有三镇兵权的庞然大物，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已经习惯了在旧有的半独立的财政状态下生存。杨国忠的改革意味着安禄山的地盘要从军阀领地回归为大唐行省，其截留的税收和非法的商业红利将被中央通过货币主权重新稀释。安禄山的造反披着清君侧的政治外衣，内核却是地方利益集团对中央财权扩张的暴力回击。安史之乱的爆发证明了一个残酷的改革规律，在一个缺乏制度化博弈渠道、缺乏法律保障产权的社会，动人的钱袋子确实比动人性命更让人痛苦。杨国忠试图用行政强推的方式完成本应通过市场发育实现的货币化，结果却引燃了旧体系同归于尽的怒火。 如果把视角再拉高一点，你会发现盛唐的崩溃和20世纪苏联的解体在底层逻辑上其实有一种非常强的相似性。他们表面上隔着上千年，一个是农业帝国，一个是工业强国，但本质上都是靠高度集权的指令式计划，在前期迅速集中资源，完成超常规扩张，又因为这套体系没法适应发展本身带来的复杂性，最后一步步把自己拖进死局。唐朝的均田制加府兵制其实就很像苏联后来那套国家配给制和军工复合体，都是在资源不充裕、目标又很单一的阶段表现得特别强，比如对外扩张，比如生存竞争，比如用最短时间把人力、物力和土地都捏到国家手里。这种体系在那个阶段确实像打了一针兴奋剂，能靠非常粗暴的资源归集和人口动员突然爆发出远超自己真实经济水平的力量。这种能力其实不分时代，工业时代的苏联能做到的事儿，很多农业时代的隋唐同样也做到过。计划经济式的体系在前期都容易有一种特别惊人的爆发感，因为它不是靠社会自然生长，而是靠国家直接上手把一切能调的东西硬拧到一个方向上。但问题是，这种体系一旦完成了最初那段冲刺期，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面对更复杂的社会需求，问题就会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因为前期他擅长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可到了后期，社会要的已经不只是集中，而是更细的分工、更灵活的配置、更复杂的协调能力。偏偏这些正是指令型体系最不擅长的地方，于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变成了集中力量犯大错。这里面最致命的，首先就是转型会卡死，而且一旦卡住，利益就会锁死。唐朝后期，像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财政调整，本质上都带着一点修补旧系统的意思。苏联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往前一点的利伯曼改革也差不多，都是想在不真正动摇集权底座的前提下，往体系里加一点市场化、货币化的成分，想靠局部输血把机器继续维持下去。可旧体系内部早就长出了一大批靠这套秩序吃饭的人。唐朝这边是藩镇节度使，那一整套地方权力网络，苏联那边是军工体系和官僚利益集团，他们已经不是单纯依附体制，而是和体制本身绑死了。你要改革，就一定要动他们的利益，你不动，他们就会把整个系统继续拖下去。结果往往就是大家宁可看着大厦一点点裂，也不愿真的把手里的财权、兵权和分配权交出来。第二个问题是治理工具太单一、太贫乏。一个长期压制商业、压制法治、压制民间信用的政权，平时看起来控制力很强，可一旦出事，他手里真正能用的牌其实很少。唐朝到了后期，面对财政吃紧、地方失控、军费高涨这些问题时，基本没有太多柔性的经济工具可以用。他不懂得怎么真正引导民间资本，也没有成熟的信用体系和法治框架去缓冲危机。于是到了关键时候，最熟练的办法还是行政强征，还是加码征敛，还是直接用暴力压下去。说的再直白一点，当这类政权的行政指令开始失灵时，他最后能做的往往只剩下向自己的百姓下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更狠的收，更硬的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培养出那些能替代行政命令的社会机制。第三个问题就是那种非常熟悉的循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很多人喜欢把这句话理解成统治者的道德问题，好像只是人坏、能力差，但其实没那么简单。更深的原因是，这类高度集权的体系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流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时，本来就天然不适应。他为了维持控制，必须不断抓，把资源、人和权力重新往中间收。可抓得太紧，社会活力就会迅速萎缩，经济也会变僵，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最后连体制自己都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又不得不放一点，给地方一点空间，给市场一点余地，给社会一点缝隙。可一旦放开，新的利益关系、新的社会力量、新的复杂结构又会快速长出来，而这恰恰又超出了他原本的处理能力。到最后，他既管不住也放不开，只能在不断收和不断放之间来回震荡，直到整套系统撑不住。所以唐朝和苏联的盛极而衰，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件事，一个试图把一切都抓在手里、什么都想统一管理的体系，最后往往不是败给外部敌人，而是败给自己根本承受不了那种管理负担。 他在巅峰的时候确实会让人觉得强得可怕，仿佛无所不能。可一旦真正转过身来，要面对内部经济逻辑、社会演化和制度疲劳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笨重、非常迟缓，甚至完全拿不出办法。他们都曾经在最强的时候让外部世界感到震动，可真正把他们拖垮的往往不是巅峰时的敌人，而是他们自己那套已经越来越转不动却又不肯放手的计划经济。把视线再往后拉一点，你会发现唐朝的崩溃不是孤立，它更像是中国古代政治循环里最典型也最惨烈的一次暴烈。这个循环说穿了并不复杂，就是国家总在贫穷，但能打和富庶却虚弱，这两个状态之间来回摆动，却始终跨不过那道看不见的制度门槛。初唐就是前一种状态的代表，它并不真正富裕，但靠着均田制、府兵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性安排，国家可以把人地粮兵硬生生捏到一起，在短时间里爆发出极强的扩张能力。可等到天宝年间，社会安定了，人口上来了，商业需求也上来了，人的权力意识、财富诉求和流动欲望都开始往外冒，这套制度马上就显出原形。它既容不下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也不愿真的给市场、私产和民间秩序留下合法空间。于是朝廷一边还想维持表面的盛世，一边又不得不松财政、松控制，默认地方自己找活路。结果就是市场化因素并不是在法治和规则里长出来的，而是在权力缝隙里野蛮滋生。中央对基层的控制最后也不是被外敌一脚踹塌的，而是在金钱、利益和地方武装的冲刷下自己一点点散掉的。所以唐朝盛极而崩，本质上就是一次体系性的崩溃。支撑隋唐建立、统一再一路打出大帝国版图的那整套制度，本来就是一套穷但能打的制度。它在废墟上特别有效，在恢复期特别好用，在目标单一的时候也特别有力量。可这种制度最大的敌人就是发展本身。一旦社会真的开始变复杂，财富真的开始流动，地方真的开始活跃，他反而不知道怎么管了。皇权体制下的政府最优先考虑的从来不是发展，而是稳定；从来不是活力，而是控制。只要这套排序不变，商业在他眼里就永远不是文明成长的发动机，而更像一种必须提防的扰动员。财富一旦脱离控制，地方一旦形成网络，社会一旦出现不靠行政命令也能运转的力量，统治者第一反应通常不是承认它、保护它、把它制度化，而是警惕它、限制它、重新把它压回去。从这个角度看，唐、宋、明、清很多差别，表面上看是时代风貌不同，骨子里其实都绕不过同一个难题。宋朝相对愿意拥抱商业，所以经济和城市都很活跃，但因为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商业社会相匹配的法治、财政和军事结构，最后就陷在很富却不够强硬的困局里。明吸取前朝教训之后，又重新往收缩、管控和低活力的路上退。而到了满清，则是集古今华夷之顽疾列政于一身，彻底把整个文明拖进深渊。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不是哪一个皇帝更昏庸，也不是哪一个奸臣更坏，而是始终没能建立起一套可以和复杂商业社会长期兼容的制度框架。于是每当社会发展撞上权力边界，最后就只能靠暴力、崩塌、清零再重来一次。看起来像改朝换代，实际上是整套社会一次次被迫回到低水平平衡。除了宋代和明朝中后期短暂出现过希望的曙光外，始终在鬼打墙式的体制中轮回。这个因果链条其实很清楚，先是均田制和府兵制撑起了一套以土地配给为核心的早期计划经济，他靠极强的资源集中能力，在恢复期和扩张期显得无比有效。接着随着人口增长、商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复杂，静态的土地分配越来越压不住动态的人地矛盾，府兵制也因为土地红利衰减、服役成本上升而开始烂掉。再往后，为了维持帝国的军费和日常运转，朝廷不得不搞财政货币化，不得不从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征发转向更危险、更脆弱的财政修补。可他既没有足够稳定的货币信用，也没有真正透明受约束的财政制度，最后只能一边盘剥中层，一边刺激地方做大，等到再想把财权和兵权重新收回来已经晚了。 那些在旧体系废墟里长大的地方利益集团不可能老老实实把嘴里的肉吐出来，安史之乱也就不是偶然，而是迟早。说到底，任何一种计划经济能容纳的繁荣都是有上限的，它能承受的社会复杂度本来就很低。盛唐那次崩塌只是又一次碰到了那块过低的天花板，而计划经济的幽灵并不只属于古代。今天的中共体制骨子里仍然保留着同一种深层冲动，永远把安全压倒发展，把控制压倒活力，把党权放在产权契约和社会自发秩序之上，嘴上也会谈改革、谈市场、谈创新，但只要这些东西真的成长到可能削弱权力垄断，它很快就会露出本能反应，重新收、重新管、重新把资源往体制内卷回去。所以中共体制在技术上升级了，但在制度想象上并没有升级。可历史恰恰反复证明，真正让一个体系走向内爆的，往往不是它放得太开，而是它既不肯真正放权，也不具备吸纳复杂社会的能力，最后只能在一抓就僵、一松就乱的循环里把自己耗死。唐朝留给后世最深的教训其实很简单，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在史书上这些时代粮食丰收、诗歌灿烂和武力强盛，汉代的文景与明章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宋代的仁宗盛治、明代的永乐仁宣之治，但无一例外。这些盛世在触碰到天花板之后迅速由盛转衰，要是当年的大唐在土地制度松动的时候能顺势走向一个更尊重产权、更保护交易、更允许社会自我组织的方向，中国历史很可能会是另一条路。可惜他最后还是回到了权力想垄断一切的老路上，结果就是在自我僵化里等来了那场迟早要爆的灾难。历史最后反复提醒我们的其实就是一句话，当社会的创造力已经长到旧制度装不下的时候，摆在统治者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主动拆掉天花板让制度升级，要么就等天花板自己塌下来，把整个社会一起埋进废墟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盛世都选择了后者，而在过去几十年，共和国同样经历了一次高速发展的改开盛世。邓、江、胡三代至少还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国家想变强就必须给市场、社会、地方和个人留出空间，让财富先在民间生长，再让制度去承接这种生长。可到了习近平这里，方向却被重新扭了回去，嘴上仍然在谈改革，制度的重心却越来越清楚，不是给社会松绑，而是把一切重新收回到党领导一切的旧轨道上，不是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而是让国权压倒市场，让安全压倒增长。所以习近平真正的倒行逆施，不只是做错了几项政策，不只是打压了几个行业，而是他正在把一个本该继续拆天花板的时代硬生生重新推回到加厚天花板、加固控制、压缩社会自发空间的方向上。天花板不会因为口号更响、宣传更猛、控制更细就突然变得更高，它只会在一次次自我加固中变得更沉、更硬，最后在某个所有人都以为稳如泰山的时刻轰然砸下来。到那时，被埋掉的也不会只是一个人的权威，而是整整一代人本来还可能拥有的未来。大唐的余晖消失在安史之乱的烽烟里，留给中共的时间还剩下多少呢？